那请看212页哈，好，接着解释，在心二啊，如来为究竟归一，人一的抉择三归中的归一啊，名如来是归一。那经文这边啊，世尊。如来无有现其实住啊，如来应等正觉，后继等住。如来无现其大悲，亦无现其安慰世间，无现大悲，无现安慰世间。作是说者，是名善说如来啊。若复演说言哦，无尽法、常住法、一切世间之所归依者，亦名善说如来。这个善说如来啊，前面是修饰，如来是超越时间空间，而且有无限的大悲了啊。那这所谓的善说如来是说，虽然没有指如来有这样的特征呢，可是一样说称赞这个人有可以有无限的大悲安慰世间的话，这个就是称赞如来，所以叫善说如来。哦，所以它有两个善说如来啊。这个我们等一下看导师的解释会更清楚。是故于未度世间无依世间，就未度世间指的就是还没有超越所谓的生死苦，那包含了两项了啊，就是分段生死还有变异生死啊，所以叫未度了啊。无依世间啊，就是没办法给世间人做皈依说依靠的，那当然就指的还未究竟成佛之前的圣者啊，所以叫无依世间啊，与后继等。哦，这个都是修饰，它还是有时间，就是还在时间内呢哈。有没有超越这个所谓的时间啊？所以做无尽归一，相反的做无尽归一，常住归一者，这个就叫如来应。哦，应就是应供的意思呢。这个大概这三个是佛十号中的其中三项，我们也常解释过啊。还有等正觉，所以应供的应呢啊。好，导师的解释啊，成上文如来的究竟是无边不断。这个成上文呢，好，请大家注意，实际上它是成在哪里呢？是在解释这个210页止三，好，无边嘛，哈，如来是究竟，所以它是无边啊。如果是我们荧幕这里，就是这里哈，得究竟法身就是究竟一生嘛。那如来跟法身是一样。得究竟法身，就是得究竟的一生。那究竟就是无边不断嘛，所以导致这句话实际上，它可以就是从显示究竟来说啊，就是从讲义的210到211啊，所以那接着就是我们这边的经文啊。就因为如来究竟，它是没有时间嘛，无边就是没有空间，不断就是没有时间啊，应该说超越了啊。所以接着就经文就提到啊，如来是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啊，现其实住，现其就是分现，也就是界限，界限就是限制啊，所以它是超越了时间哦，所以没有这个时间的限制可说，所以叫常住嘛哈。另外的呢啊，因为超越了时间啊，所以如来是。后继等住啊，就是敬畏来继啊，敬畏来继啊。那《法华经》上说啊，如来的寿量如微尘不可尽嘛，啊，这实际上是不会。一般我们就认为，或者我们会比较依这个，如果跟我们比较靠近的历史上的佛，就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他有出生乃至他入灭啊这样的时间点，或者这样的事迹。它实际上，如来从究竟义来说，它是没有这个时间相，是常住的啊，所以它是敬畏来记啊。那所以在法华经上也是这么说啊。好，所以有的认为佛入灭了哈，入这个涅槃的哈，就已经休息了哈，止息了哈，不会再行这个化身救度众生的事业啊。但是从大圣的角度来说，佛正大波涅槃是敬畏来记，而且是常住的啊。好，接着我们看213啊， 好，常住呢，就是超越时间的特征啊，时间性哦。那起用于时间中是无尽就很哈。虽然是超越时间性，但是佛要救度众生，他还是有化身，还是有这些所谓的救度众生的方法事业，这个实际上还是在时间中了，但是它是无尽的，就佛来说是无尽，这些方法法门是当然是还在时间相中了。好，接着呢，接着就解释这句话了，就丑恶的解释，表里丑恶的解释，就是解释这三句。所以先说明如来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接着说如来有无限的大悲心，因大悲心而有救度众生的种种的行为，所以他是没有限期一样，限期就是有界限，就是没有限制。所以佛的大悲心呢，并不是为了某一类的众生某一个世界的众生而去行救度的事情呢，他是对一切众生升起大悲心，悲是八苦的心行，心行就是心心所的活动了，就是跟悲心相应的这些心心所的活动。当我们看到这个新闻报道，我或许对这个杀人辱骂的这个恶人或是这个行凶者，但是最近有一个好像是4亿元被打嘛，最近的新闻。那我们可能会对这样的行暴者或是行凶者嫉恶如仇，我们多少会有这样的，我觉得这个人太可恶了。可是菩萨并不该有这样的所谓的嗔心啊。虽然要帮助这个受难受苦者，可是对这个行恶的人，菩萨也要生这个帮助他的心。所以这是很难的啦，说实在是很难。尤其真的要达到所谓的大悲，是要消除了亲跟怨的分别。假设他侵犯的是我的亲人，那这时候我们真的很难去很理性的真的用所谓的方法去帮助他。我们很可能有时候太冲动，有可能就会以暴制暴的方式去回报他了。所以菩萨所要行的或是所谓的大悲心行，大悲的心还有他的行为，实际上是要消除这样的亲人跟仇人的分别。因为如果有这个嗔心就跟大悲不相应，那这样子就没办法行这个帮助众生的事。所以唯有如来这边所说是真的可以对一切众生升起大悲心，就受苦的人要帮助，这个杀人行暴者我们也要帮助他。好，因为内在有这个无限的大悲心所表现出来的，就是有所谓的悲事。这个悲事并不是那个悲惨的事情啊，这个就是这边所讲的去帮助众生的这些行为。所以就可以说这两句话实际上就是表现如来有无限的悲心还有他的悲行。那前面已经是直接说是如来的嘛，齁。那假设呢，有没有这句话啊，这两句话，所以我为什么要用这边跟大家讲，这样就可能要说一下啦，就先讲这两句话。这里一开始已经有讲如来嘛，如来有无限的大悲，所以他可以无限的安慰世间，指的就是帮助一切众生啊。好，那假设没有讲如来，他只说无限大悲无限的安慰世间，这样子实际上也叫做善说如来，那什么意思呢？所以导师这边接着我们看上来直明如来真相嘛，这个就是刚的那一句话，如来有无限的大悲还有无限安慰众生的事迹或者是行为。假设有人一样用这个无限大悲还有无限安慰世间来诠释某个人，如果这个人真的有办法有这样的没有分别的对一切众生起大悲的心或者他的救度行为，这个就叫做善说如来。所以这接下来是解释这两句话，所以那跟丑三一样了， 都是意思就是说没有直接说明如来的话，你用无限大悲、无限的安慰世间来称赞这个人的话，这个就是要了解这个如来的意思，所以叫做善说如来啊。好，接着看丑三啊，丑三呢一样是在这里，这解释经文的啊。好，那假设又有人这么说啊，今未来际的无尽法，这样子是超越时间啊，时间的限制啊，所以是常住嘛，常住法。好，可以呢成为一切世间的皈依，好，就是他所寻求依附的这个避难所啊。虽然不直接说啊，所以导师这边也是一样嘛，他不直说如来，所以他没有，他只是说无尽法、常住法是一切世间所皈依啊。虽然他没有指涉，他所形容就是如来。那这样的说明、这样的诠释也是刚好恰如其分啊，所以恰到好处，就恰如其分，刚好说得很贴近，就贴近什么？贴近如来的特征嘛。所以这个叫善说如来，所以这个译名善说如来，所以丑三呢就是解释这一个这个文。好，接下来的就丑四的文，我是这么切的啦。好，所以呢在未度未脱世间无依无护的世间，这个指的就是像二圣啊，或者是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身宝是三圣众嘛，都算是他没有真的断尽一切烦恼，还没有离一切的生死苦，所以他不能当世间的依护。这个在前面抉择的时候，更早前面之前也有提到，如果能尽未来，这是相反的，相反来说了，如果尽未来际，这个就是所谓的雨后际等做无尽的皈依，还有常住的皈依，那这个指的呢就是如来。所以前虽然是分三句啊，第一句话大概是没办法嘛，没有超越世间，这边世间包含的三界内还有三界外嘛，变异生死是三界外的。那无依无护就是说他还没办法成就究竟圆满，所以他没办法成为一切人的皈依。那后面这两句话才是如来真正的如来，好，或是如来的意涵啊。好，接着看导师最后两句啊。所以佛所成就的种种的功德啊，这个功德呢，不包含在啊道地啊，它是属于常住涅槃的灭地啊。那为什么要这么抉择啊？这个实际上跟后面会有一些关系啊。好，所以灭地所有的一切的功德还有它的作用，如来可以包含的无漏无为的常住的体跟用，就体用，这个是佛的归处。那这两句话请大家先注意一下了，这个实际上在标题物二净智，如来的净智那边就会再提到了。在物二呢，就是我们在说菩萨广大因行嘛，那在一圣道果中的正说第三个，我们前面到这边都还算是如来的果德嘛，接着是物二是如来净智，那如来净智就名所谓的圣智跟圣地，那在初圣地体跟名圣地义中，在根二，如果大家看观课根二名圣地义中，心一呢是总说二谛嘛，那这边总说二谛就是坐圣谛跟无坐啊，那是讲四谛，还有别说四谛啦。好，接着翻到第四面，心三结成一灭谛哈，所以这边呢就有一点隐含的啦哈，就是说这边213页这个如来的果德是属于常住涅槃的灭谛，那这个就跟这边到时候在后面啊会再讲，再有说到了啊。那我们有提到嘛，这个本经跟大般若经一样啊，不是大涅槃经一样啊，就是所谓三德密藏，这个常住涅槃是包含的，或是由三个如来所成就的功德所显现，就是什么 我们刚刚讲解释解脱德嘛，就是涅槃啊，般若德、智慧还有法身德这三个哦。所以如来的功德实际上也包含在所谓的常住涅槃中的灭谛啊，所以这边的隐含哦，这个接着在如来经智慧再讨论到了。那这边回归了，就是说，哎，说了这些总就是要说明，哎，如来才是究竟的归依处就对了啊。好，接着我们看到鬼恶哈，鬼恶就是变法身是归依。好，那我们上刚有提到了，法身是归依这边又可以分作从世俗上来区别，所以世俗减废，那由身意会归，那就是将法跟身回归到所谓的如来或是佛了哈。好，那经文这边呢？就先一样是法者说一圣道，身者是三圣众啊，此二归一非究竟归一啊，名少分归一。何以故？就为什么呢？说一圣道法得究竟法身，那于上更无所更无说一圣法事啊，就得了究竟法身，成就如来的时候。就不需要再强调这样的所谓的一圣法了。那身圣众者有恐怖皈依如来啊，求初学啊修学，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是故二一非究竟一是有限啊，有限一。那跟如来所谓的无限当然是相对应嘛。那我们刚才就提到了法是说一圣道，这个就是在像我们刚刚看到的讲义的211页的最后一句话，好，那你就有提到了法是向涅槃的道，就是那方法。那身是三圣众，好，那就在我们刚看到的212页上面，所以我就说，哎，导师实际上是将啊。在标题心二如来是究竟归一这边的经文的要义先说明的了啊。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导师解释约世俗减肥的这段经文啊。好，法跟身为什么不是归一处啊，那到底法跟身它是怎样的意义，它是怎样的意涵啊，所以我们看了刚从211页到212页导师的那个经文前面的解释，就可以知道导师就本经啊它定义的是跟像我们刚提到注脚的420它是不一样的。好，接着看解释啊 ,213 号倒数第三行，法呢就是佛所说的一圣道了，它就是佛说这样的修行方法，这个是属于道地嘛。好，佛说道法，这样道跟法就是同样的意思啊，就方法呢、的目的、就是为了众生可以体会，或者是如华严经法华经啊法华经所说的开示悟入佛智之见、成就这个佛智正大涅槃、那我们刚刚提到422、虽然导师用这句话开示悟入佛智之见在他的著作上很多了哈，如果我们看注脚的422，可以知道，在《法华经》中啊，不管是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妙法莲华经》，或者是在瓜佛二的哈这个水草的舍那觉多贡奇多所翻译的《妙法莲华经》呢，基本上开示悟入这几个字是分开的了哈。好，你看那个瓜佛一什么意思，叫诸佛世尊以一大事因缘而出现于世间，这什么意思呢？诸佛世间欲令众生开佛之见，那接着他我的三节号大概就是诸佛世尊为什么，所以他是是欲是众生嘛，欲令众生悟佛的之见，欲令众生入佛的之见，好，所以出现于世。所以导师中，就是我一说导师的著作，很常看到 开示悟入佛之之见，但是从经文上它是开示悟入这四个字是分开的，它不是合在一起啊。那比较明确就是我们刚看到的瓜福山，它是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之见，就是可能是比较是古德的诠释啊。好，法就是指的就是所谓的一圣道，我们看214页的第一行，所以法指的就是一圣道了。虽然佛教导众生有所谓的三圣法门，但是实际上是为不同的根基而说了。从究竟义或是真实义上就有所谓的一圣道，所以在法华经上也有提到汝等所行是菩萨道，这句话我们在讲义的207页也有提到，就是舍利佛在这个法华会上自己觉得为什么佛体验到这样的甚深境界而成就，或者佛修菩萨道成佛，为什么我们为什么没办法。那这时候他就跟他讲，在207页这边讲了，就是我就跟他讲，实际上你们过去已经发心了，忘记了，所以你们所行的就是菩萨道了。好，接着什么是身呢？什么是身呢？好，在214页就三圣众，未初学者，佛未初学者说有三圣法门，依此修行，所以的佛弟子就有所谓的声闻缘觉这菩萨这三圣啊。好，身是和合的意识，那这三类的修学者以这个正入涅槃为理合。好，先解释一下经文，这个就是说那我这边的淫恶实际上是这里啊，这句话就是应该因为这个此二归一应该是包含的法了，所以呢法跟身这两个呢不是究竟的皈依，可是相对来说也可以叫皈依，或者是少分啊，因为他们也是有成就或者解脱了自身或者部分的一些烦恼，修了一些功德。好，我们来看一下注脚的424这边啊，身是和合众。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瓜福一中观论众讲记啊，身实际上是身且就桑嘎的简称啊，就和合众啊，指的是什么？信佛修行的大众。那宝是指的就是难得可贵的意思。那这样子是用来称叹佛教导众生的功德。这真实的身宝啊，是证悟地理，就是所谓的。这个等一下我这后面我看到了，就是体验四圣地的那四圣地到底是一次次第见苦断集修到正灭，还是说直接观到这个灭地所以它有见次正四地还有顿见灭地这种说的区别啦。好，导师这边说七圣就是去除了，我们说一般说贤圣圣者有四尊八辈嘛，所以七圣就把这个出果相就没有算进来哦。所以这边所谓的真实的身宝是要体验这个实相，就是四圣地哦。那它是不分在家出家，所以这个叫理合同证，这就是我们经文上证入涅槃为理合。一般都有这样的传说了，就是龙树菩萨那时候有要建立所谓的菩萨僧团啊，可是最终呢，他还是没有成立的啊。导师在初期大圣佛教之起源开展哦，他有一些说明哦，是要回应这个日本学者啊，那这日本学者平川章教授他认为初期大圣是以在家菩萨为主啊，他举了一些例子。像菩萨戒是以十善嘛，因为十善是共通就是十善是属于总戒 它是通有佛无佛、哦、所以十善为菩萨戒，所以更强调是就是在家也可以持守。然后那还有有这个所谓的因为这个佛灭后僧团的发展，在家呢就是主要在佛入灭的时候就是处理他的法体或是大体啊、哦、那佛弟子就是结集法啊、哦、所以一个是以色身为供养，一个是以法身的延续为主，就是在家跟出家的分别。那慢慢的延伸，因为供养舍利佛的舍利或是佛相关的这些宝贵的这些遗物呢、哦、有所谓的在家的团体去造塔嘛，我们说这个阿育王也有造塔嘛，八万四千塔、哦、那就有这个所谓在家团体以这个所谓的管理塔寺为事业的、哦、所以这个也算第一个。他有三大概有三四个原因呢。那导师为什么写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就是要回应他不太认同这个所谓因为菩萨因为十善是菩萨戒，所以初级大乘的运动是以在家菩萨为主。另外一个就是因为有这个发展所谓的在家的这个护塔或是管理塔式的这个集团、哦、这个有点像日本佛教，因为它是算是出家不算是出家了，就是他们的寺院的传承是由父亲传给他儿子、哦、所以呢这个是你说他在家也不完全，因为蛮有趣的一个现象，他们的所谓的和尚啊，他们受持的戒法我都很怀疑到底有没有受持五戒。为什么？你知道他们的寺院的和尚啊，都有喝酒，而且有些和尚是开酒店的，开夜店的，卖酒的，这新闻报纸上都有啊。你去那边消费，你就念一遍心经可以免费喝酒，当然可能是一杯或是有一个量啊。那我的意思是说，他们虽然不是出家人，但是在家有没有受持五戒我都还蛮怀疑的、哦、这个对。那另外的就除了这个照顾塔式的在家团体以十善为菩萨戒，还有好像还有两三个原因啊、哦、所以那一本倒是厚厚的很大一本的、哦、就是某些原因回应而写的那一本所谓的初级大乘佛教起源开展啊、哦。所以这边的理和同证指的是贤圣身，贤圣身当然不只是出家众啊，就是体验到的或解脱的当然也是可以啊。好，接着看瓜符二了啊，除了理和同证之外还有所谓的四和啊，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六合众，就四相上啊。这边所谓的六件事情啊，那导师在佛法概论上就把它分作六合敬分作两个大的内容，就是就和的本质就是要戒条是要同样遵守嘛，就是戒和同尊啊，见解要同样，就是见和同解，利和同均，这是和的本质，你才有和的表现在所谓的身与意上，身和才有办法共住，欲和才有办法无争，意和才有办法同悦。所以一个是从事相来说明，就是说这个和清净安乐的团体，从理来说就是我们同样可以体验法性，所以贤圣身包含的在家出家。那从团体来说，事相上世俗上，假设我们没有办法真的体验到所谓的诸法实相，我们在这个团体上至少要具有这六个要相，本质上就是有所谓的戒见力啊，表现在身与意上才会有和嘛。所以瓜符三这个应该也是佛法延续到现在一个关键哦。世尊是依法摄身，就是将出家团体组织起来，这也叫做僧伽，就是我们这边说的 Sangha。 那在这个团体中，出家的团体中呢，过着和和安乐清净的生活。那要维持大众的清净，佛就自戒。那自戒的范围包含的道德的约束，就是跟杀盗淫有关系的，还有生活的准则，跟衣食住行有关系的，这是团体内都要有的。还有除了这之外，还有所谓的僧团的规制，就是怎么去结下安居，怎么去做布萨，布萨大概就是僧团开会了，或者是我们半月半月的诵戒的这个仪式上。那如果这个团体有这样子的元素，或者是我们刚说的六合敬，那自然会有和和清净安乐。那在这边修行的出家众就容易解脱。那表现于外的呢，可以让众生一般的人对佛法对佛教产生信心呢。所以一个是内证，一个是外化，这样子才有办法达到所谓正法久住。所以这个应该是蛮重要的。能不能成为所谓在家团体，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啦。就是说团体至少要有办法达到这样子，这个才有办法让佛法延续。所以为什么延续佛法的这么多年呢，佛入灭到现在基本上还是依着所谓的僧团出家团体来延续佛法。但也不是否定所谓在家菩萨在家学习在家信众的一些付出跟贡献啊，但是从延续上啊，正法延续上啊，僧团还是相对啊，出家僧团还是比较相对容易的啊，在家还是事情比较多了啊。好，接着我们来看这个下面啊，为什么啊？为什么？那为什么？佛才是究竟皈依，那法跟身不是究竟皈依。这个为什么？这接下来要说的就是在214页的何以故这边下来齁。这个呢也是导师我们前面齁在212页的第二行开始齁，就跟我们这边的解释是相关的齁。好，那这边解释经文这边何以故说一圣道法得法究竟法身。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先说明法宝为什么不是究竟皈依。好，佛说一圣道法是在因地修行的一个指南，一个修行的法门，那目的是为了让众生都可以得到究竟的法身。那当得到这个究竟的法身，成就无量或是圆满的果德的时候，之后就不用，所以就没有所谓的一圣法事啊。所以导师接着再举例啊，就像我们要从此岸到彼岸去了，需要渡船嘛，那船不是目的了，到了对岸去了，船就不需要了嘛。这个譬喻我们应该很熟悉了哈。接着我们看215页啊，所以说呢，渡河需用筏啊。到岸不需船，筏跟船大概是相对的相同的概念。所以道就是方法，不是究竟的目的地。所以因此来说，法不是究竟的皈依处。在注脚的425我们常听到的就是像观佛二金刚经所说的，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法喻者，法上因舍而光非法。这个我们常在金刚经听到，那实际上是像在瓜佛一中阿含经啊，一般所说的法喻者的譬喻啊，法啦，就刚刚所提到的渡船渡河需要法，但是到了对岸去就不需要啊。对，像中阿含经中啊，法喻者是什么？看最后一行，瓜佛一的最后一行。好，就是为了要怎样舍不执着啊，所以当舍是法，何况非法？就善法要舍，何况是不善法啊？就是说善不善法，或者是就是指的是他的修行的方法，就是工具啊。像瓜佛三一样， 瓜佛山也是大智度论中一样是引这句话嘛，如法欲者罪有余恒，善法善因舍，何况不善。好，在瓜佛五就是般若经讲记的解释啊，那导师这边呢提出说，诶，这个是根据真言经啊，所以真言经也有类似的说法，跟中安经一样啊。所以解释金刚经就是瓜佛二的法上因舍而观非法这句话啊，法跟非法有两个意涵啊，就两层面的意涵啊。好，第一个意思，好，第一个解释，法指的就是八正道，非法就是相对的八邪啊。那另外一个解释，这个比较是站在这个般若经或是空相应经的大圣经上，空相应的大乘经上说的法指的是有为相，就包含了种种的法门八正道四谛等等都是。那非法指的是平等空性，这边平等空性指的就是诸法实相。所以意思就是说有为的修禅定智慧等种种的功德，这些我们都不应该去执着。哦，这个就是有为的，就是我们修禅定，定有什么功德？我们可以得清安啊。那修智慧有什么样的特征？我们可以明辨是非啊。哦，所以实际上这是可以看得到的，可以体验得到的，这个叫有为相嘛。这有为相都不应该执着了，何况是这个所谓的平等空性、诸法实相，这个是超越相。对，超越人所的齁。好，这个大概是法欲者齁。可以看得到的在不同经或是论齁的说明齁。那这句话导师第一行齁 ,215页的第一行这句话我找到比较贴近齁，就是字完全一致的是在瓜佛寺齁。好，这个请大家可以参考齁。好，接着是解释这个除了法之外，所以法也不是嘛，接着是解释身，身是什么？三圣众。所以这三圣的圣者虽然一样有些是可以得到，所谓 得到这个解脱的，但是还有恐怖，就如我们前面二圣有恐怖，所以他要皈依如来一样。那为什么不，那个地方不讲菩萨死，因为菩萨不会以自己的成就为目的嘛，所以他会继续发心，所以在那边是二圣有生死部位，所以求皈依，这边就讲三圣，因为菩萨也还没就近嘛。好，所以要求皈依，求如来是他的皈依对象，那主要是要出离，就是断尽所谓的生死啊。那这个生死就包含了分段跟变异了。如果我们前面讲，如果是圣者，菩萨当然有凡夫的阶位或是初学的阶位，但是本经讲的所谓的大力的菩萨指的是七八地以上的菩萨，所以这边的三圣圣众啊，请大家注意这个导师解释是圣哦，圣者哦，所以这指的是不是声闻，不是只有初二三果，而是指的是阿罗汉果，还有这个辟支佛就圆觉。另外的菩萨圣众，就是我们这边所讲七八地哦，所以有部位依如来而求离生死，这边的生死哦，就不是一般讲的两种，而是专指的是变异生死，所以他们还要继续发心修学行所谓的一圣道，好得最终啊成就这个无上正的菩提啊，所以他们要继续的前进啊。接着是解释这一个了啊，这句话好，自己还要依于别人，还要以别人为皈依嘛齁，那怎么有办法成为别人的皈依处啊？所以啊，这算是解说了啊，法跟身这两皈依非究竟的皈依是有限的，是少分的皈依啊。 那接着就解释什么样是少分的皈依啊。好，如果没有一的一圣道，没办法成就佛啊。所以呢，一圣道也是少分的皈依，虽然不是究竟了，但是你没有一的这个方法，就像我们要渡河一样，你没有船，好，你要有可能，如果真的是一个很深的大海，或是这个很宽的这个河面呢，基本上靠自己游泳是游不过去的嘛，所以还是需要方法，还是需要法门。所以这边所谓的法就是一圣道，所以一圣道也是少分皈依，这指的是法了。接着这句就是指的是身，那三圣众是随佛修学，随佛要同参道友，所以也可以叫皈依。所以从这个意思来说，法跟身都是皈依，但是是有限的，是少分的。好，经上有提到皈依身，就像身呢是什么，如这个护病者，就照顾病人的这个人啊。一般经上说啊，看病哦，看病是福田第一，大家怎么理解这句话，看病是福田第一啊。但是你不要把这个看当作只是去看一下的看啊，看是关照，是照顾病人啊。好，这个在我们常会常听到看病是福田第一嘛，并不是只有看而已啦，是要照顾啦，照顾才是福田第一。为什么是福田第一？像在经啊，阿含经或者是律典有提到嘛，有个生病的比丘啊，没有人照顾啊，就那边在讲说自叹啊，自己就觉得好像没有人照顾，就说哎，到底有谁来照顾我？那佛就听到了，佛就去帮他去料理他嘛，所以有佛洗涤这个病比丘哦，好像有些地方也有这个土嘛哦，所以看病是福田第一，不是重点，不是只有看见的看呐、啊，照看才是啊，照看才是。所以这边导师用护病嘛，照顾这个病者，就是身皈依身的这个身的意思啊。所以用从这个道理上哈，从这个意义来说了哈。就三圣众也是可以是皈依，但是是有限的，所以都不是究竟的皈依处，因为都不符合常住无尽无限大悲安慰的定义。那这样的定义就是我们前面有没有在一开始的如来是究竟皈依，就是我们标题的皈依，这里如来名究竟皈依这边就有提到，好，所以它是无有限期实住嘛，所以是常住无尽的，还有无限期的大悲安慰众，安慰世间嘛，这个叫如来。所以这边就跟前面这里，就是216页的第一行的那句话，实际上是跟这边或者是前面212页是相关的啦。好，来看一下这个身是看病者，在注脚我们翻回来前面215页注脚的426，如瓜符一大智度论卷22，为什么要练身，就是我们说这个应该是解释这个练佛练法练身，为什么要练身，这边就解释身是什么？身是我趋涅槃，就是朝向涅槃的这个真伴侣，真实帮助我们修行的。好，不管是他受持一戒或是一见，就是具有这样正见，都应该要生欢喜。所以这个也牵涉到我们的同参道友或是善知识是不是具要满梵行或是半梵行啊。一心恭敬顺从无为，就是对这样的善知识我们就要去恭敬他。那过去在修行之，不是过去啊，就是在修行之前的有种种的伴侣，实际上都不是真的伴侣，他可能是恶众，就是坏人，可能是我们妻子，可能奴婢，这些人因为这些人呢没有办法增长善法，他可能就是入三恶道的伴侣啊。 好，今得圣人的伴侣，所以可以治，可以安稳的，或者是最终可以达到这个涅槃，所以这边就提到佛如医王，法如良药，病如瞻病人，所以这边就用瞻病，所以照护病者的人。好，接着看瓜夫二了，瓜夫二也是蛮有趣的，在大毗婆沙论卷34有提到，这个就跟我们本经的核心思，也就是皈依的真意，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好，这边有问答，问曰：佛依法生，法生依佛，所以佛是体验这个诸法实相而成就而圆满觉悟嘛，所以法应该是比佛还要殊胜，所以皈依为什么要先皈依佛？这个值得我们思考一下。从这个角度来说，从什么角度？佛是教主啊，就是那教导，就是教法的人，如果佛不说这个他所体验的圣身法，这样的法是没办法出现于世间，所以呢要先皈依佛，所以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了。所以导师在佛法概论中定义佛法是佛的法，就是佛所体验的圣身法嘛。好，接着呢复次，这也是还蛮有趣的啦。就像生病的人如有病者嘛，像生病的人他怎么去解决他的病苦，他是先寻找良医，再依着医生去求妙药，最后再找这个看病者。所以这边的看呢，不是看见的看，它是看护的意思嘛。那他就接着解释哦，佛如良医嘛，法如妙药，身如善巧堪服药者，就督促我们要按时的吃药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啦。好，所以经上说的啦，身如这个导师说的就是护病者，所以依这样来说，法是可以引导我们体验或者是成就无上正等菩提，所以法也是皈依，但是是有限的。那身是同参伴侣，同参道友，所以身也会是我们的皈依，但是从就近来说，唯有如来，因为如来是常住无尽还有无限大悲，乃至他可以无限安慰世间，这个就是在216页这边的。好，接着是止恶了。好，止恶是从所谓的圣欲约圣意，前面是从世俗减肥嘛来分别为什么法身不是究竟皈依啊，但是从某个程度来说，法跟身也可以叫皈依的，这样的意思。接着是从身意回归，就是从如来才是究竟来说嘛。那第一个是导师用个标题叫丑啦，那丑恶是在217页的会。那这个夺字这个也不是那么好懂，大概是中国的古德常会用的啦。夺大概是先裁定嘛，就是将这些道理先有个取舍，所以夺大概是像这样的。会呢就是先说不足的，再将这不足的全部归摄，回归到这个究竟的，所以先抉择一下什么是究竟的，那再将不究竟的都包含在究竟里面，所以夺大概可以这么去理解。夺本身这个字在中国古德，我们看一些注解，好像中观论书啦，或者俱舍论书，或者是瑜伽论记，大概都有这个词啊，就中国古德大概都会用啦，但实际上现代的中文或汉译啊，就是汉语大词典大概没有很贴近的意思啊，所以夺大概是可以有取舍判断这样子的意涵。好，经文这边216页，若有众生如来调伏皈依如来得法经则 生性乐心呢，皈依法身。是二皈依啊，此非此啊，非此二皈依是如来皈依啊，是皈依如来啊。好，接着这边导师的解释啊，从就近的第一谛啊，第一谛谛就所谓皈依这个如来嘛，那会三皈依为一皈依啊，就是刚讲的佛法身，那皈依到所谓的如来。啊，先遮躲，先遮二皈依啊，就像二皈依非就近啊，那躲呢就是来抉择这个如来才是就近的皈依。好，解释经文啊，假设有众生呢，因如来的神通教化，对佛生起这个尊敬心，而且没有生我慢啊、固执啊，这个大概是佛化众生的一些事迹啊，我们在阿含经有看到嘛，就有些众生他是比较难去调伏的，佛就现神通啊，就像那个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什么我们常听的那个经文的常随众有没有，常随众有没有，佛的弟子常随众什么1250人有没有，经文上很多提到1250，那这1250个常随众是怎么来的，大家有印象吗？250就是目犍连舍利佛的弟子嘛。好，那时候舍利佛在街上遇到这个马胜比丘，那马胜比丘跟他讲了因缘记，就讲缘起啦，他就有一点体验了，所以他认为佛的教导是就近的教导，所以就将他的弟子就跟目犍连两个带去250。那剩下1000个弟子是哪里来的？1250人众是很早在佛度化五比丘之后没多久就有这样的常随众啊，这个在经文上很常看到。1250个，250是目犍连舍利佛的弟子，那1000个就是所谓的三迦叶，有3个迦叶兄弟啊。那哥哥我忘记他的名字哈，他有500个，那第二个是有300，第三个有200，所以加起来1000个。那佛要去度化这个所谓的第一个迦叶的时候呢，那他住的那个地方啊，是有个龙王，龙王是不喜欢别人靠近的，所以就跟他借这个地方，就石室啊，就是有个这个大哥哥这个迦叶啊，我突然忘记他什么名字啊。去度化他的时候呢，因为有龙王住在这个石室里面呢，那佛就跟他借，跟那个大迦叶，就是三兄弟的第一个哥哥借这个他所要居住，晚上要住。这个大迦叶因为他是拜火教的了，所以他认为这个龙王啊，这个龙呢是很残暴的哈。那如果佛去住那里，晚上应该会遭殃啊。他明天要等着看好戏啊。结果佛当天没什么事，结果就把那个龙王就降服了，就是他显神通了啊。这个在经文上描述还明确的，所以调伏这个龙之后呢，这个第一个迦叶就认为佛真的是有办法有能力的，不是一般人，所以他就去皈依他啊。皈依之后呢，就至少他不会有固执嘛，他心调了，就佛就跟他讲法，讲了之后他就好像至少得了法眼镜啊。所以这边所讲的对佛如来的神通教化生尊敬心，没有我慢，没有固执，这样子心才有调柔，调柔佛在讲法他就有办法调伏，那被调伏的众生呢，就皈依如来，听佛的法之后得到法的精泽，就滋润了。那导师解释这个精泽就像这个破掉的罐子，好，那里面的油或是液体啊，从裂缝流出来。那这边是譬喻啦，那形容是什么？得法精者，就是得从法得到法的气氛。一般我们说得法乐了，得法乐就会升起这个好药心嘛，所以信仰爱乐心， 所以皈依法还有依法修行的身是二皈依，但是这样的二皈依就是从如来的皈依来说的。好，那在注脚的428，我这边举的就是要来解释这个所谓的佛教讲的信心是怎样的概念呢？并不是佛说我们就相信，信心对一个佛教徒它有一些作用，它是要从这个我们理解法对法产生确信，就一般我们说圣解深刻的理解之后，你才会升起信心，升起信心之后你才有所谓的乐欲，就是你想要去实践，想要体验佛所说到的境界。所以一般说信为欲依嘛，你有信心你才会你要有这个信为欲，欲为情依，你有信心你才会升起这个好药，好药你才会努力不懈就精进了。那你要成就信心呢，在注脚428，那我们下次再提了。再像先看一下这个瓜福山成为是论，它是对什么叫信，那对信的定义，于实得能，对这个所信的对象有真实的功德，像信佛信法乃至信贤圣僧一样生人乐欲，没有深刻的理解，人就是认知啊。佛所说的世间是在无常变化，我们看是事情如此啊，从小到大时间它不停了呢，我们一直在改变嘛，从时间上无常，从法来说是无我，我们不会固定不变嘛。所以对这样的甚深的道理，对这个诸法实相升起确认，你之后才有升起信心嘛，生乐欲，心静为信，这当下这样的信心升起来，就算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不会担心，就算知道世间总会灭亡，但我们也不会担忧，这本来就是在有为法成住外空，或者世间就是没有一个固定没有一个安乐的地方嘛，所以我们才要寻找就近安乐之处，所以这样对这样子的内容产生信心，我们就不会担心了，心就清净，可以对之不信哦。所以呢，这边所讲的一样哦，得法的知啊，精则就是得法的气氛，得法味，得法乐，自然而然升起好乐心啊。虽然前面所讲的啊，就是是依于佛说的法，乃至依法修行的身，这两个皈依啊，实际上还是从如来而来啊。如果大家有注意这样的说明，刚好跟我们前面所讲的注脚426大毗婆沙论的说明是不太一样的啊，不太一样啊，但是也有一些相近的啊，有一些相近的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了啊，那我们请合掌。